欢迎您收听《隋唐演义》，作者楚人祸，演播夜风静悄悄。第十五回，宇文述公报私仇。这一天，隋炀帝亲自率领大军，兵分24路，从陆地和水上向高丽进发。秦琼领了来总管的旨意，早已找到熟悉水路的人做向导，派心腹绕过鸭绿江边埋伏的敌军，在平壤等候隋军到来，只等到时内外夹攻扫平敌军。后来他又用计暗渡辽河，兵入平壤，杀了高丽的领兵大将以直文礼。来总管向皇上汇报此事，炀帝大喜，命总帅宇文述、于仲文火速进兵鸭绿江，和来护儿一起克敌制胜。高丽国的谋臣以之文德打听到宇文述、于仲文贪财好利，就送给他们许多礼品，假意说要投降。二人中了他的计，领军出大营受降，却被高丽军团团围困在山中，怎么也冲不出来了。两军正在激战，只听见一阵鼓响，林子里闪出一面大旗，上面写着秦字。领头的大将穿一身银色的盔甲，是两条银锏，正是秦琼。以之文德急忙过来迎战，可他哪里是秦琼的对手，打了几个回合就丢下金盔从小路逃走了。秦琼得了金盔，斩杀了许多敌军，到来总管那里报告好消息。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也在一旁称赞，好一员猛将，幸亏他来解围。一名家将却悄悄提醒他说，小爷，这是咱家的仇人嘞，那年元宵节上打死公子的就是他。宇文化及的兄弟宇文智吉仔细一看，果然是当年的仇敌。回到营中，两人把这事儿告诉了宇文述，宇文述恨得咬牙切齿，他现在在来总管麾下，我们怎么对付他呢？宇文智急忙说，孩儿有一个计策，明天父亲派人去赏他银两，他一定会亲自来致谢，到时候就说他与敌军勾结，阵前放走了以之文德，马上杀了他，就算日后来总管知道了，也不会为了一个死人跟您争执啊。宇文述点头称妙。第二天，宇文述派人去犒赏秦琼，秦琼果然带着心腹赵武、陈琦来到宇文述帐前致谢。差官过来说，元帅军令，秦先锋不必穿盔甲进帐。宇文述是担心秦琼穿着战袍配着宝剑，别人不能近他的身，秦琼却以为宇文述礼待他，就改穿便服进去。走到帐中，只见宇文述和他的两个儿子两边的将士个个都穿着盔甲，秦琼等三人一起向前施礼。宇文述坐在上面纹丝不动，说，听说有个秦琼会使双锏，是你吗？秦琼应答一声，是。宇文述猛地喝道，给我拿下。一声令下，帐后走出一群绑缚手，拥上去将秦琼捆住。秦琼力量惊人，稍一使劲儿，绑缚手啊都滚倒在地上，绳索也断了。秦琼在地上大喊，我有何罪？赵武、陈琦求情说，元帅在上，秦先锋屡建奇功，是来也已中的人， 请元帅宽恕。宇文述说，他与敌人勾结，前几天放走了敌将已知文德，罪不容赦。赵武急忙辩解，秦将军一向奋勇杀敌，要是因为怀疑就诛杀大将，恐失军心呐。宇文质疾说，不干你们的事，饶你们死罪去吧。众人将赵陈二人赶出帐外，赵武上马如飞般回去搬救兵了。秦琼在帐里大声叫冤，无故杀害忠臣良将，这哪里还有什么王法。他在地上滚来滚去，别人怎么也捆不住他。宇文质疾想让众人乱刀砍死他，可宇文述说，还是要说明罪行，拉出去正法。他叫军政司写了个牌子，沟通外敌，贻误军机，斩杀罪犯一名秦琼。要扛秦琼出营，哪里扛得动，又拖延了老长时间。宇文化及见营里都是自己人了，又看秦琼不肯服罪，就说，秦琼，你可记得当年元宵灯会上的事儿？今天遇到我，你算是活不成了。秦琼如梦方醒，跳起来说，哦，原来是因为这个，我当时为民除害，你今天为亲人报仇，我就还你这颗头吧，取去，随你砍去。于是大踏步地走出营帐。赵武骑马回去调兵，刚走了二三里路，碰到一队人马，正是来总管要去见宇文述。赵武下马禀告说，秦先锋被宇文述骗去，眼看就要杀头，求老爷快去解救。来总管祈祷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这就去问个明白。他带领人马到宇文述帐前，正好碰到秦琼被押出帐来，怒道，什么人敢杀我的将官，快松绑。宇文述的部下见来总管发怒，谁都不敢阻挡。来总管派300军士护送秦琼回营，自己走到宇文述帐中。宇文述见秦琼已被来总管放走，只得开口掩饰说，秦琼啊，向来与外敌交易，前两天他放走了已知文德，便是铁证啊。我今天设计把他引来，因为是军事机密，所以啊，没有告诉来老将军。来总管冷笑一声，哼，你杀秦琼怕是出于嫉妒吧，你我各管一军，你却来杀我的手下，我看啊，这就是妄杀无辜。宇文述不敢说出真相，只好默默无言。旁人怕两军伤了和气，不停地劝解，还摆上了酒。来总管碍于众人情面，只得喝了几杯酒回营去了。他怕宇文述再来加害，就把秦琼安置到别处去了。后来宇文述统帅的陆军因为粮饷不够，就从高丽退兵了。隋炀帝见状，命水军也撤退。到了登州，秦琼向来总管辞官。来总管说，秦先锋功劳很大，为奏请朝廷加封你的官爵，你不要急着回去。秦琼却说，我出征不是为了做官，只是为了报答您的厚恩，现在我想回家奉养母亲，请您一定放我回去。来总管听他这样说，也不好强留，就派他做了个齐州的军官，又送了他好些银两布匹。秦琼领了这些封赏，拜别众将官，赶回家乡。他在齐州与张须陀、罗士信一起剿除当地的贼寇，让山东、河北一带的老百姓过了一阵太平日子，他们几人也因此声名远播。